中共结束围台军演之后呢，习近平随即前往福建还有安徽考察。他在桐城参观了以让他三尺又何妨而为名的六尺巷。那么习近平他一边声称要弘扬中华文化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但是他到了合肥的这个科技园区呢，却又喊出人生能有几回搏，说要以科技打头阵来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接着还有一个就是习近平又在军委副主席张幼侠的陪同之下呢，前往了位于安徽的火箭军基地视察。这是火箭军爆发贪腐丑闻之后，习近平首次视察火箭军的基地。那么就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对解放军进行了大清洗之后呢，现在是要来稳定军心。但也有军事专家认为，习近平视察火箭军基地之际呢，东方26弹道导弹曝光了，再加上解放军从今天开始在距离台北只有165公里的平潭牛山岛展开实弹演习，这用意是要震慑美国和台湾。今天在节目的下半场呢，我们就从中共围台军演之后习近平这一连串的说法来解读一下他对内对外分别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两位嘉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破空先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以及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也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赖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非常再次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发表您的看法或向两位来宾提问。那么下半场我先请教这个赖小刚博士，我就念一段这个习近平他在六尺巷怎么说的。他说这个六尺巷呢，承载着中国古人的历史智慧，要弘扬好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互礼让，以和为贵，解决好民生问题，化解好社会矛盾，使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加的和谐啊。你怎么看习近平参观六尺巷他究竟是释放什么讯息？究竟他这个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对象是哪一个呢？你来帮我们解读一下吧，赖小刚。
好的哈，我们先放，就到底中国社会是不是以和为贵，中国文化是不是以和为贵，放到一边不讨论它。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咱们不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就说习近平到底是释放什么信息？习近平呢？这些领导人，所有的领导人说话的时候呢，都有针对不同的听众。这些听众到底是受众，这些受众是谁，只有他本人和他周一些个小圈子的人才能知道。这专门给特定人听的，别人听不出来，但是那些特定人一听就听出来了。
嗯，
但是就是刚才这个设置，我们都是局外人，我们只能猜测。那么猜测呢，大致呢，他呢是给讲了三个不同的人在讲这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国内的，是中共的各级官员，是给他们，这是他们的受众。第二个部分呢是给美国和西方国家听的。那么第三个听众呢是给普通老百姓听的，主要呢是中共的受众，是第一些人。那么这些人呢，第一方面人呢是这些国内负责内部事务的这些个官员，各级官员。习近平呢就是想希望告诉他们，我们要和为贵，现在的社会矛盾这么激烈，失业率这么高，这么多各种伤害事件这么多，你们不要激化矛盾了，和为贵，不要采取以前这些措施了。那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些人主要是地方行政事务的第一把手，这是另外第二个类的受众呢，就是美国的政要。他说是和缓的时候是要美国政要发出信号，发出信息，尤其是现在是在美国大选的时候，习近平没有人现在知道下届总统是谁，那么习近平就希望向下届的美国总统，无论如何三个月之后是新的美国总统了，这是知道的。那么希望给表达一个愿望，希望能够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世界日本和韩国的关系，想改善的关系，这就是和为贵。那么第三类受众呢就是普京和以色列，这就是希望呢习近平希望普京能够早日结束乌克兰战争，同时呢也希望以色列能够放过哈马斯和伊朗一把。他希望能够这个样子的。那么呢这种方式呢实际上呢是共产党，我指的不光是共产党，是整个 从布尔什维克，从苏俄开始，布尔什维克开始的老套路，这个可以一下子我们可以追溯一道到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我们不讲细节了哈。那么呢，一旦要是这个共产党国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的时候，他都会表达这种和为贵的意愿，希望做生意。那么同时，但是呢，这些独裁者呢，又不能够让这个自己的手下人知道自己的很要退让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另外一个信号出来了，要一生要人生能有几回搏。
好的，我们下面再来讨论这个。不过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总是从历史可以给我们找到一些线索。陈伯平先生，您怎么看？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可能他现在因为面对了一些危机，他可能要做一些让步，但是他又不能够表示说他做错了，所以他就是要很委婉的用这个六尺的寓意讲给他这个小圈子听得懂的人听。那么刚才这个赖小刚博士解读了一些这个是可能的受众啊，包括这六尺巷这个让他三尺又何妨？他究竟习近平是讲给党内的人听，还是有在这个关键时刻讲给美国人听？就是说我们给讲给美国听，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有一些以和为贵让步的可能性。那么不晓得陈破空先生您怎么解读习近平他这个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寓意和弦外之音呢？陈破空先生，
刚才赖教授讲这几点呢，都是可圈可点，是有意义。特别是说，他说他自己心中明白他在选什么受众。不过呢，我要补充一点，要从时间地点上研究这次他的讲话。
是
他到福建之后转往安徽。而这个10月27号，本月10月27号是李克强前总理啊去世1周年。那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全中国人都知道李克强是非正常死亡，绝不是什么心脏病或者游泳就猝然病发死亡。因为这件事情呢，都习近平一到安徽，大家都说好大的胆子，大家都想起了去年李克强去世之后啊，在合肥他的老家形成了花海人潮，数百万民众的悼念，还有在郑州形成的悼念潮和全国各地啊不同形式的悼念潮。说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去了安徽，又选择六尺巷这个地点，可以说大有深意。
嗯，
实际呢是在李克强的忌日之前，而安徽呢由于中共的压力啊，取消了很多集体活动，包括马拉松赛、黄山的、什么马鞍山的，又是这个合肥的马拉松赛，很多就在10月27号，但是被取消。还说退票，说是请大家原谅，就是怕纪念活动变成纪念了李克强的活动。那在之前，中共采取了很多防范，习近平呢要去莫斯科了，去那个俄罗斯喀山。习近平到了六尺巷，我认为大有深意。他在合肥只是短暂一晃，就到了这个安庆、桐城这个六尺巷。而六尺巷的来历是大清的一个典故，数百年的一个典故，不说是流芳千古，流芳数百年。因为当时呢，这个朝廷首辅张英和另外一个吴家呢，他们的老家都在这个安徽桐城，他们呢所谓这个修房子、修这个家宅啊，发生了这个矛盾，也互相都要这个占中间那个地。后来这个张家就写了封信到朝廷，这个张英这个首辅啊，是什么礼部尚书，是皇帝最康熙皇帝最宠幸的大臣，他就提了四首诗，他说千里送书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后面两句话中国人都记得，
长城万里今犹在，
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我说他当时说这个话，幸好是康熙不是雍正，否则雍正的话，这个文字狱把它砍掉了，因为你形容皇帝没什么，然后秦始皇就是过眼云烟，万里长城还在。那康熙不仅没生气，还嘉奖说谦让。结果这个他家人接到这个信之后呢，就大为惭愧，明白了，就赶紧让出三尺。按照这个张英的吩咐，让出三尺又何妨？就隔壁的吴家也大受感动，也让出三尺，就形成六尺的一个小巷。说六尺巷的来历就这样。康熙皇帝为了嘉奖这种谦让美德，还专门立碑题字叫六尺巷。结果习近平到这个地方了，他说了句话，他说我今天来到这里很有感触，然后就说古人什么以和为贵，什么礼让。我们说的好听点呢，是不是他在有点愧疚，有点后悔？你跟李克强之间互让三尺又何妨？你跟二十大团派习派跟团派共治不行吗？派系平衡，你习派占上风。你跟李克强之间互让三尺又何妨？也不至于今天中国失去派系平衡之后，一派独大，一人独裁，一人拍脑袋，把中国搞得一败涂地，一塌糊涂，经济破败，外交孤立啊，政治危机，他自己有健康危机，还有权力危机。说是不是他有这个愧疚之意？然后这个时候他在党内的权力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三中全会之后，是不是也在党内呢？有点哀求对方呢？ 互相让三次，就是到此罢休吧，算了啊，互让三次又何妨？当然，他说这话那是悔之晚矣。当然，我们一般的时候不太相信习近平有那样的愧疚的胸怀，这个人心胸狭隘、小肚鸡肠，是完全是就是自私自利，不存在他对李克强会愧疚，他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愧疚，一般人不会相信。但是因为他出现在这个地点，又说了这句话，时机让人浮想联翩，加上王岐山卸任前也到这里。说王岐山当时当副理啊，中纪委书记整了很多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让他三次有何妨？整完了之后，自己呢陷入这个高危高风险，最后自己的家族也被翻出来。后来他跟习近平成对立面之后啊，自己也处于高危状态。所以习近平呢，在六次下反映了他的实际上处境不妙，大致如此。
好的，感谢陈鹏鹏先生的分析。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刚才其实我之前在做研究的时候也没想到说，这刚陈博士从时间点还有这个地点来看，这一次这个习近平访问六尺巷其实是有他背后的深意跟弦外之音的。那么刚才赖小刚博士你也特别提到说，其实习近平他看完这个六尺巷之后，讲完说要以和为贵，让他三尺又何妨之后，他转到这个合肥的科技园区，他又讲了完全不一样的话。他这回说人生能有几回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你要用科技去打头阵，要放开手脚拼搏。他一会又说要忍让以和为贵，一会又说要拼搏，要大家继续努力。您认为现在习近平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完全不同的讯息释放出来给外界呢？您的解读是什么？
对，这就是这他在放出信息，这和他的权力有关系。
嗯，
习近平是个很擅长于权术的人，这么十多年来看他非常擅长于权术的人。他所说的另一个方面，刚才是和为贵，这边方面呢人生有几回搏，就是权力的另一个方面。那么他这是在提醒各级官员，他这个受众非常的简单了，没有国外的了，就是提醒中共的各级官员，你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这话怎么讲呢？就是习近平做了一个非常的豪赌，因为呢中共这个体制来自于苏联，苏联垮掉了，所以呢习近平呢痛心疾首。那么而他怎么样子的，他想能够维持中共这个体制维下去呢，他就来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想和美利用自己的经济体量和美国平分天下，不能说平分天下吧，给自己画出来一个小天地。但这个小天地呢，到了2023年，就是去年七月份，这个习近平知道他彻底失败了，他实际上他自个清楚的知道自己打了大败仗了。再看一看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形势，失业率这么高，他知道他打了大败仗了。这种打了大败仗呢，谁说过这样的话呢？毛泽东。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之后，他知道打了大败仗了，他用打了大败仗来形容他对大跃进的评判。
嗯，
那么下面就出来一个问题出来了，这个彭德怀开始质疑毛泽东了，这就触犯了毛泽东的龙颜了，他不能容忍任何人敢于质疑他的权利，所以就把彭德怀要打下去了。现在的习近平就和毛泽东在1958年59年的情况是一样的，类似的，不能说一样，是类似的，他的权利已经受到了挑战了。那么他就用人生能有几回搏来告诉全党官员，他现在的这件事情，他做的一切事情都和他的个人的荣辱有关系了。如果要是大家敢于质疑他的权威的话，那么他就会像当年毛泽东一样做。
嗯，好的，
让提醒大家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的这个解读。那么陈破公先生，其实最近针对这个习近平一连串的讲话，大家都有不同的解读。一会儿说以和为贵，究竟他如果假设他的这个对话对象是美国好了，是海外好了，究竟他跟美国是要以和为贵，我们来让各让三尺吧，还是说我们的科技战要继续拼搏，要人生能有几回搏？其实这个很难解读。然后我们来听看网友们怎么解读。网友们解读这个习近平的人生能有几回搏，是从股市来解读，说习近平你是不是暗示股市要大家放开手脚，我们继续把钱都搏进去啊。所以现在股民好像听了这个习主席的话之后热血沸腾，纷纷进场一搏啊。所以现在好像这个股市也有一些资本市场针对这个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反应。综合一下跟我们在解读，究竟这个习近平讲人生能有几回搏，他指的究竟是什么呢？陈破公先生，
他指的是他自己，跟股民也没关系，跟科技人员没关系。
是网民说的。
你想，科技人员说人生能有几回搏，但是很多军工的很多高科技人员都被捕，军工高层为什么呢？你搏啊，人家是为这个弃暗投明而搏，能搏吗？还有人家能够为去 这个当官问鼎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薛伯吗？这不可能嘛。另外你说这个要是股民要不跟毫无风马就不相及啊，习近平他们把这个股市一搞就是为了圈钱，把老百姓最后的钱给圈出来啊，如此而已。所以他讲了半天是他在讲他自己人生能有几回搏啊，三中全会他遇到几阻碍，或者说传闻说他病倒了或者病重了，那么军权呢有所失落或者是有所旁落等等。但是刚才赖教授讲一句话说毛泽东那个处境，习近平跟毛泽东邓小平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毛泽东跟邓小平有权力有权威，但习近平是有权力没权威，因为毛泽东是开国皇帝，他自有权威，而且加上那个时代背景邓小平也是开国的，加上这个当时是一个老人呢，长者之居啊，在这个就是经济上翻覆中国，说他有他的权威。但习近平呢，有权力没权威，他的权威没有任何的来源，都是靠党媒党报或这个王沪宁、蔡奇给他是抬轿子抬上来的。所以呢，我认为习近平呢，在这个时候要做出像毛泽东报复彭德怀那样的事情，我觉得根本做不到。而且他自己现在能够保住他的权力，甚至他的健康，动不动摆两个茶杯。一杯是水，一杯是药，这个状况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认为这个习近平的大致情况，大势走低，他不太可能再走高。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赖小刚博士帮我们解读了习近平最近的谈话。不过接下来还有一个重点要请教两位来宾，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这个，就在考察完这个福建安徽完之后呢，他还去了这个解放军在安徽的这个基地，而且这时间点就是在中共举行前一阵子这个围台军演之后，他去这个火箭军基地视察，据说这个位于安徽黄山的火箭军61基地的作战区是涵盖了台海，射程可以覆盖关岛美军的这个东风26型导弹呢，也在这个习近平去视察这个基地的时候曝光了，再加上解放军从今天开始在距离台北只有165公里的平潭牛山岛展开了实弹演习，这一连串我们看下来，习近平是不是刻意的借由他这个视察火箭军基地要震慑美国和台湾呢？您的解读是什么？
他如果要是美国和台湾被震慑住了，就没有台湾问题了，世界格局也就改变了，习近平的中国梦也就成真了。遗憾的是呢，习近平的这个梦呢，就是被这180公里宽的台湾海峡给挡住了，他飞不过去。那么美国和民主国家的阵营呢，已经组成了一个海上联盟。虽然人民解放军的海空军在过去30年中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呢，在这个海上联盟面前只是个银样蜡枪头，实际上呢是挂在中共脖子上的一个磨盘。我就这个问题哈，在2021年做过一个视频，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找出来看一看，赖子聊书看一下，就有专门讲什么是两栖作战，什么为什么这样子的原因，在我就不在里不说了。那么呢，解放军呢知道自己不行，他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说服了习近平，帮助习近平摆脱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也通过火箭军的丑闻让习近平领会到了解放军山头政治的游戏规则。然后呢，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石，这种残酷的现实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解放军必须做点事情来向韭菜们来显示自己的威力，那么习近平也必须向韭菜们显示火箭军已经焕然一新了，能够把火箭发射出去，海军和空军也能够把按照规定时间把自己的舰艇和飞机派到规定的海域和空域。那么这就是那些演习和事情是向韭菜们显示一下自己。
好的，感谢
说这么多
赖小刚博士。那么陈破空先生，我们看这习近平这一次视察这个火箭军基地他怎么说的，他说当然要深入贯彻新时代的强军思想，新时代的军事战略方针，把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作战运用的这个特点规律，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他话锋一转讲了一个重点了，他说要严肃查处官兵身边们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这习近平视察这个火箭军基地 队说的。陈伯光先生，我们知道这是在火箭军之前被一锅端，这个出现这个贪腐丑闻之后，习近平第一次到这个火箭军部队的基地视察。您认为他究竟像刚才我们说的，他透露出一个什么弦外之音？是表示说我整肃这个解放军大清洗已经告一段落了，借此稳定解放军还有火箭军的军心吗？还是说要震慑美国跟台湾？刚才请教那个赖小刚博士了。而且我们注意到，这个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这次是跟着习近平一起去视察火箭军基地的。不晓得陈伯光先生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们从小到大来解读，解读的小一点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他有可能是在整肃了火箭军之后呢，高层都被端掉，现在得罪了很多人，到这里来表示一下安抚，所以好像告一段落。因为这个习近平所谓搞所谓军改，实际上是失败告终。他军改中呢，建立了两支对台的重兵，一个就是火箭军，一个战略支援部队。结果火箭军高层呢，集体的他说是贪腐，实际上恐怕是集体的弃暗投明，里通外国，所以整体的上层端掉。而战略支援部队啊，就地解散，另外重组，所以这都证明他军改的失败。那么这是一个方面，更大的方面呢？是什么呢？实际上他这次到福建这个安徽一走啊，跟军方的互动啊非常的微妙。因为习近平到地方上走啊，有一个标配，就他要去地方驻地部队去所谓看望官兵，发表重要讲话，搞个合影，搞个什么金正恩式的这个姿态。但是他每年去福建都会去东部战区，甚至去这个广东福建交界处的神秘的这个部队，导弹部队对台的。但这次到了福建，他却没有跟部队互动。而且反说什么两岸互相交流了，甚至还写封信到美中委员会，说是要跟美国做伙伴、做朋友啊等等，放软话。到了安徽，都大家都议论纷纷，说他这回没有深入部队，恐怕显示他军权旁落。大概这些议论呢，引起了这个回响，所以他到了安徽全反而去看一个部队。看一个部队的时候，其实出了很多的状况。一个是陪同他的并不是，比如他上次九月份去这个甘肃看一个兰州部队啊，是何卫东陪同他，他的现在最信任的人亲信，但这回是张又侠陪同他。而张又侠跟其他人不同，其他人毕恭毕敬，张又侠是显得脸色非常严肃少示众之威。而且这里面有个重大的变化，都在说制造这个金正恩式的场面，习近平讲话了，官兵就又是巴掌拍的整天响，喊口号什么，但是口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有三句口号不见了。原来这些官兵很简单，喊的就是听习主席指挥，让习主席放心，对习主席负责，这三句话不见了，三中全会一开不见了。这喊的什么呢？这个官兵喊的是叫做感谢主席关怀，牢记主席指示，苦练杀敌本领，坚决完成任务，不伦不类的这么几句话，显示本质的变化。而党媒党报在拍摄一个镜头的时候，故意在之间写了一个党字，就是听党指挥，这个里边的一个党字，实际上就是一个墙上一个标语，听党指挥。也就是说原来本来就是党卫军一党制，习近平把它一人之力啊变成家天下个人制，不是听党指挥，而是听习近平指挥。现在这些话收回去了，表明呢军队一定程度上上层恢复了集体领导制，就是习近平在病倒之后，这个总政治部主任苗华在200多万官兵呢发这个200多万官兵发放民主集中制读本手册，这是7月份、8月份所出现的一个异常。所以现在习近平来走一趟之一，一个是显示他的军中还有一定的影响，但事实上他的军中的这个主导力已经下降了。因为他在北京举行了全军理论工作会议啊，他都没有出席，是张又侠发表讲话，而习近平是希望大会小会他都出席，每一出会就讲话，讲话就是重要讲话，重要讲话就是积极强烈反响，强烈反响就是单行本出版。他为了显示三中全会他仍然握军权，他应该出席北京那个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他没有出席就是一个问题。而张又侠讲话中虽然提到习近平指示精神，但是两个关键词张又侠没有提，一个是军委主席负责制没提，一个是习近平强军思想没提。习近平自己很尴尬，这次他不仅他对那个会有一个批示，到了地方上走，他自己提到新时代强军思想，他自己不好意思提习近平强军思想，但是张又侠并不提。所以张又侠陪同他到地方究竟是什么？你可以说陪同他，你也可以说暗中有一点监视。那这个三中全会的事情很复杂，我就不赘述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复杂的局面。
好的，感谢陈伯光先生深入分析。很抱歉于时间关系，但小刚博士，我没有时间让你做总结，不过下次我们还有机会邀请两位一起来跟我们讨论更热点的话题， 好吗？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伯光先生还有赖小刚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和回应我们的网友，跟他们进行互动，非常感谢二位。好的，也提醒大家呢，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